嗨嗨，晚上好，我是维君。那继续上一次，啊，我真的是太久没有抒发，也不是讲一些自己内心的想法。我觉得我一次想到很多事情可以讲，然后我一次讲比较偏个人主张，比较没有争议性的问题。我上一次讲到说那个依赖这件事情嘛，依赖子女生小孩，有的没有的。然后我就讲到那个你要怎么知道你对小朋友的态度，其实是可以透过养宠物这件事情，不到百分之百，但是大概我自己认为啊，八九不离十。那我一直都很提倡说养宠物这件事情，就是怀孕在小朋友成长的过程中给予宠物，然后让他们去陪伴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当然我知道一些华人的社会，他们都会说啊，你养宠物如果过敏，比方说我养猫养狗好了啊，如果猫毛过敏呢，啊如果狗毛过敏呢，我觉得那都是其次耶。我真的很多人都问我，这样问我，因为我现在想要生小孩嘛，就很多人都会一堆这种假设。但是说一句实在话好了，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容易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说哦就把宠物丢掉，没有，就是从来没有这种想法。甚至我妈以前还说什么哦，如果你就是养宠物啦，你就那个不是养宠物这样子，你生小孩了，然后你就你的宠物怎么办啊？是不是要给别人养啊？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给别人养？我觉得这个观念很奇怪，就是啊，那如果我讨厌你，我就要把你丢掉吗？就是超奇怪的观念，因为毕竟他又不是，比方说他又不是一个，就是一个东西，他就是一个生命，你怎么觉得随随便便说丢就丢？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妈一开始也跟我讲过这个问题，然后我就真的没有办法理解，啊，不就是找一个空间把猫咪就是关起来就好了吗？就是一个猫房啊。我说关起来这个字眼，感觉我知道很多人会说什么，哎，你怎么可以关猫咪的关宠物什么什么，不是那种那么强烈的字眼，而是那种你给他一个猫房。像我现在我们家有三只猫咪，有一只猫咪是单猫家庭猫咪，他就是跟另外两只打架，而且每一次他都会把我们家其中一只最弱势的猫咪给抓伤。所以我就是我搬了两次家都是为了他，就是为了他找到一间就是价格我们觉得 OK 的一间租处，然后他有隔间。而且我们从一开始的用笼子到最后用透离的不是透离是什么透明的那种雾玻璃的那种隔间，到现在的完全市场隔间。我可以告诉你，就是隔间真的要死隔间。我在好像要讲什么很重要的事情，没有，我跟你讲，猫咪要是两只真的不熟的话，请一定要用死墙隔间，因为你就算用巫婆，你看它还是会看到外面的东西，它还是会很不安，所以死墙隔间最好。然后那一间现在死墙隔间那一间是大概两坪多位，其实超够的，好，两坪多超大一间的。然后当然我之后如果搬家，因为那个家还比较小，所以如果那时候搬家的话可能没办法给到他足足两坪。但是我觉得对一只猫咪，我给他一坪，然后就是整个把它用的上下空间都有，它也是在两坪的空间的，好不好？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有什么难的？就算你的经济能力真的不足好了，你就算给他一个猫笼，就是不要真的不要给笼子啦，因为笼子是暂时的。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你去买那种比较豪华的笼子，因为现在很多卖那种两层啊、三层啊、四层啊那种很豪华笼子。不然就是你自己做一个隔间，就是做广隔隔间，然后你可以自己隔出，比方说一坪，然后一坪如果对你来说是太大，那你就 0.5 坪，但是你把它做高，你就把它做得很高，可以在上面上练，就是活蹦乱跳这样。我觉得也可以，因为我看很多人自己 DIY， 然后很省钱，然后也很有效利用空间，我觉得完全没问题，然后每次可以在里面活得很开心。所以我意思是说，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方法你可以选择，为什么你要选择把它丢掉？对，所以我觉得除非你真的就是你已经没有办法，就是完完全全没有办法养，那你至少要不要把它丢掉，请好好的找下一位认养人，不要就是说丢就丢，因为我觉得这样很不负责任这样。所以我会认为说这件事情有那么多解决方式，为什么你要选择那个最懒的方式？对啊，所以 有了小孩之后宠物该怎么办这件事一直都不在我的选项里面，因为一直来都不会有问题。那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会说不可以关宠物，不可以关笼什么的，老实说我真心觉得说要不要关笼这件事情是取决于每一个人的环境以及每一个人的就是所能够做到的极限。如果今天比方说像我们家的那一只就是隔离单猫家庭叫鲁咪，然后鲁咪之所以也一定要被隔离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其实没有到很完全的社会化，他没有办法跟人类生活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焦虑的点。因为以前我们让他跟我们生活的时候，我发现他会非常焦虑，然后他就是比方说有他只要有看到床他就有点尿尿，只要那个形状像床他就有点尿尿，就代表他非常非常非常焦虑。然后他只要跟人类生活，因为人类生活会有一些人类的摆饰乱那些装饰，他就会把所有东西都弄得很乱。然后因为我有养另外一只是有去应该是捞回来叫小火，它是在外面生活过还有社会化过的猫咪，然后有一只是很小只的时候领养回来，也没有到很小只啦，大概四个月吧，然后领养回来，然后没有社会化但是跟着小花社会化的猫咪，才发现说原来就是其实或许鲁咪习惯单猫家庭也是因为它还是习惯那种猫生活的空间。那你如果你把人跟猫的生活空间放在一起的话，那当然他没有办法接受嘛，所以你隔一个空间完全就是猫适合猫的空间给他，其实还比较舒服吧。所以你我觉得关不关笼这件事情不用想那么复杂，只要不是把一只非常大的成猫关在一个小小的那种什么小小的小笼子里面，我觉得都不至于到说像大家讲那么夸张的什么虐猫，懂吗？就是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对啊，或者是就算他被关在小笼子，但是主人都有定期的帮他清啊什么的，我觉得短期的话可能也都还 OK 啦，我觉得不需要那么什么严厉的批评，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你不能用阴影的情况然后去评断别人关不关笼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样子有一点点太无理了这样。对，所以这是我要讲的，那有点扯远了再扯回来。好，简单来说就是生了小孩之后宠物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一直都不是我的一个担心的点啦，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多方法可以去代替它。好，那为什么我们就会说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理解你可能以后对小朋友的一些行为风格已经别人对小朋友行为风格比方说另一半好吗，原因是因为这就是我当初领养的动机。其实当初领养真的是因为小花那时候是工厂看到，然后我们就很希望把它捞回来，因为它是一只在我工厂虽然它有社会化但是它非常的容易被欺负，而就是大概一个月你可以看到身上一定会有很多抓痕，就是受伤的那一种，然后就是在外面被欺负的猫咪，所以我们就决定把它捞回来，然后它其实很亲人这样子。然后二来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个性问题，但是其实好像没有跟人家说过，就是那时候在跟我另一半生活两个人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痛苦，因为他就是他，因为我另一半就是很烦，也不是很烦啊，因为他很情绪化了，他是水象星座，这样可不可以？然后因为我不是水象星座，我是火象星座，我就是一个。想什么就想什么，没想什么没想什么。我其实不会想这么多，我没有那么多情绪，可是他很多情绪，所以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其实真的很不开心，因为我就觉得说他很多时候很多情绪，然后他就会把情绪撒在别人面前，然后我就觉得很烦，因为我又是算是一个敏感的人，所以我就觉得说啊天哪，然后他没有办法理解，就认为他又没有什么情绪，反正都这样子啊，另一半都是这样子的，对，然后我们就会吵架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很烦。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因为我本来就想生小孩，然后因为我其实也很担心说我的另一半，因为要生嘛，你虽然一开始先过滤基因的，那也要想说他会不会是一个好的父亲之类的，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那不然就养个宠物，然后去看看就是他的反应如何，如果他是那种 对宠物很不耐烦啊，都不会照顾啊，那我可能就还是拜拜这样子。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对，然后后来就是养了，陆陆续续养了猫咪，这些猫咪之后发现它真的是有点可怕，但是它不是不好，它就是它这样算不好吗？嗯，可能也算不好吧。没有啦，其实是对猫咪们很好，但是它有一点点激进，就它有很偏心，它就是特别喜欢捞回来的小花。它就是只要你知道很好笑，我只要就是抱，因为我很喜欢抱小花，也不是很喜欢，然后就是可以跟它闹，然后就抱它，然后因为它小花就不喜欢给人家抱，它就会叫。然后他叫就是可以叫那种很像是很凄厉的叫声，啊，其实就没有什么，就抱他而已。然后他就会觉得在欺负他，欸，你们好像男人有没有很扯？我为什么要欺负他？他真的很夸张。然后为了这件事情，我们还生气很多次。我跟他说，你要是再这么夸张的话，你给我试试看。你没有，其实我只讲很明白，但我不想把吵架的东西讲出来，所以就反正就是有很严厉的警告他。而且我知道为了这件事情大吵过两次，因为我很少跟他大吵，就是真的很少，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吵。如果他只是情绪往那些问题，我大部分都只是就是会愚弄他，就是恶作剧什么之类，就是用别的方式报仇，但是就是不会特别跟他这样很凶很情绪这样跟他吵架。但唯一的是两次很大的吵架都是因为他，就是因为那只猫咪耶，你知道吗？真的是很过分耶。先不讨论猫咪好了，如果你用人类来说，就是等于可能是你的大女儿，因为他真的就是把他当成他女儿来看，很夸张耶。所以就是好的是坏的我也不懂耶。虽然他是很照顾他没错啦，但是我就觉得说真的很偏心，真的很傻眼。而且还是偏心到另外两只猫咪其实都知道，然后另外两只猫咪就很不爽。但是你撇除掉偏心好了，然后确实是一个会负责会照顾的爸爸，好啦，就算了。虽然我觉得他还是很夸张，对，总之就是用这个方式去理解他之后。因为为什么是宠物呢？因为宠物大概就是他人类智商大概就是五岁以前嘛，那五岁以前的智商就是小朋友智商嘛。那小朋友会怎样？小朋友在还不会讲话之前就是咿呀而已，对啊，就是不会讲话。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最有耐心，要知道说嗯，另外一半能不能够就是承受得住咿呀。对，所以我觉得用这个方式去看另一半到底怎么对待小朋友，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而且相较比较省钱。你知道为了养宠物这件事情，我爸很可爱，我爸就是一直说那不懂为什么我要养宠物不养小孩。我说因为养宠物一个月，我就是如果他们，我没有让他们吃到很贵的饲料，然后猫砂我也尽量没便宜，就是买一包可能两三百，但是好的啦，就是只是都买松木砂这样，就是买特价之类的，大概一个月花3000块了不起，加罐头什么的，我觉得差不多3000到5000，然后零零碎碎的一些比方说什么药啊之类的。问题是我养小孩一个月不止花这些钱好吗？所以我就觉得我爸很可爱，而且对我来说啦，我会认为说先知道他的反应会如何再生我会比较安全感，所以这算是养宠物的契机。然后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可以知道对方就是大概会对小朋友如何，其实大概八九不离十就是这样子。然后我来讲我自己的情况，因为是对方的情况嘛。我自己的情况是，我在照顾他们三只之后，我发现我真的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妈妈。其实我从来不会说我是猫咪的妈妈，我都会说我是继母，因为我就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生养他的那一只啊，你懂吗？我不是生养他的那个人，所以我都会说我是他继母，只是可能是对他比较好一点的继母这样。对，因为我觉得称呼妈妈好像也很奇怪，尽管就是我的另一半都会说哎，叫爸爸什么的，哎，但是我自己觉得还好啦。对，然后反正就是我自己就是一个，我发现我对小朋友很严厉，但是我很愿意花时间。当初在分别养他们三只的时候，因为为了他们熟悉跟稳定，所以 每一次都是刚好适逢我要找工作的，适逢我要找工作的时候，然后我都会特别就是拿一个月，就是慢一个月的时间，然后那一个月我就在家里嘛，我就每天陪伴他们。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因为已经到第三只，第三只是米拉，就是三花猫，然后已经到第三只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就是我真的会觉得要很用心的陪伴他们，因为当初第一只鲁咪，鲁咪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都算是很宠他，干嘛就干嘛，就导致他应该要社会化那个年纪，就是应该要教会他说，作为一只家猫啊，或者是一些规矩的时候，我们没有告知他啊，所以他现在这样任性下去，其实也不完全他的问题啊。就是等于说我现在要教他一些比较基本的东西，我完全不行欸，就是他没有办法理解。他现在好多了，因为他现在已经长大了，他现在比较能够，不会像以前那样子就是很疯狂，但是一些有些社会化的东西还是不行。然后我就一直到就是第二只小花板就社会化嘛，所以他反而比较少，因为他本来就很独立了，他在外面揍他已经就是教会他这些社会没那点这个社会的一些规矩的。但是第三只就是米拉的时候，我就真的很认真很用心教他这一个月，然后真的是他，因为米拉其实非常聪明，所以他其实也非常的凶，然后他是一只很怕人的猫咪，然后那时候就是每天就是把他抓起来，然后抱他，然后亲训，然后教他，然后我不得不说我也比较激进，其实也还好，我觉得没有到非常激进，就是如果他做一些些不好的事情，比方说他乱尿尿啊，或者是他会忘记他做什么事情，就是他可能会做一些捣蛋的事情，然后我就会打他的屁股，但我不会打起来，就打他屁股而已，就这样子，然后就是会教他，然后透过猫咪啊，我也理解一件事情，就是猫咪真的就是不是猫咪，就是学习的对象很重要。因为那个时候，鲁咪它虽然说是单猫家庭，可是你只要对方是危险性不高的猫咪，像是小幼猫，它就不会攻击。所以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先，因为小花是最后一只，不是小花就比较乖嘛，所以一开始是先让它跟鲁咪一起。三花跟鲁咪，就是米拉跟鲁咪一起生活。结果呢，因为我说过鲁咪的社会化不足，所以他跟他一起生活的时候，他每天只会捣蛋，然后完全不知道，就是真的就是只会捣蛋。然后他们曾经有一次最夸张的是，因为鲁咪也很聪明，然后鲁咪就是有一次在那边偷吃那个日本的那种柴鱼粉，然后因为日本那种柴鱼粉是天然的嘛，没有加任何的一些有的没有的盐啊，什么都没有，它就是最天然的那一种。然后偷吃的时候，因为会有那种纸袋子，结果鲁咪发现我在看到他们偷吃的时候，我要发火的时候，米拉就是不知道，然后他就在那边继续吃，然后鲁咪很坏，他就。因为其实我是全程都看完，但是鲁米是大概我看到一半他才在那边装没事，然后米娅不知道他就继续吃，然后米娅就被我骂，那当然我也会一起骂鲁米，但是我就知道说鲁米就是这样子不 OK， 作为一只猫咪不 OK。 而且你知道那一次因为是那种天然的东西嘛，所以你知道米拉是连外面那一层袋子也吃进去，但我不知道啊，因为我怎么知道，我只觉得说奇怪，袋子好像不见了。我以为他们把东西吃完，然后玩一玩，把东西不知道丢哪里这样子。就我后来会发现，是因为从米娜的肚子拉出了那一个纸袋子。但是因为就是我说它日本东西，所以它是那种很 low 的，就是它那种没有那种，就是有一些包装不是会挂狼，就是会割人，那它是完全不会，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它就直接它是纸啊，棉纸啊，所以它就直接拉出来了。然后我想说，哇，啊，这个要是吃到那种会刮人的，它不就是，你知道就很危险。所以在那一刻，我就紧急不让他跟鲁咪继续，就是学习如何生活。就是因为他们 猫咪他们也会有一个学习的对象嘛，然后就是不让他跟露咪学习，我就让他跟小花学习，就乖好多你知道吗？因为小花他就是很，他其实小花也会捣蛋，但是他小花懂就是规矩，他知道这个社会就是人人，先不要讲人类好，就是可能有些事情是能做，有些事情是不，有些事情是可以做，有些事情是不能做，他是知道的。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他在跟米娜在跟小花学，就是学习那个规矩的时候，就变好乖好乖，然后也变得知道说，感觉就是很多事情，比方说拨毛砂那些都会。对，但是其实小花不太会拨毛砂，所以米娜现在也不太会拨毛砂，这个是缺点。但是我意思是说，就很乖就对了。然后在那一刻才知道说，哦，原来真的在他们长大之前的那个学龄阶段，真的很重要。那这件事情就套用在小朋友身上好吗？所以也很重要。所以我也是因为很重视他们这一段时间，所以我才会每一次他们领养回来都会特别花一个月不眠不休每天陪伴他们。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因为我说米娜很怕冷，所以后来米娜就是有对我们敞开心房，这样原本是对我敞开心房嘛，就后来就是因为我男朋友就是比较久了嘛，他是因为时间关系对他敞开心房这样。对，然后现在米娜渐渐变得蛮信任人类的，因为之前原本都完全我们家只要外人来他都躲起来，然后最近发现有些朋友来的时候他就是已经比较可以去外面拍拍照了这样。对，所以这是好事情吧。对啊，但是就是我想表达就是透过宠物你可以去了解说你可能会对小朋友的一些想法跟个性，我真的觉得八九不离十，我以后对小朋友就是应该是这样子。那也正是一件事情，第一个生下来都一定会没有照顾那么好，因为你完全不知道你自己在干嘛，因为你没有经验。对，就跟鲁咪我们第一个领养就没什么经验，所以导致有一些该给他的东西反正没有给这样。然后可能第二个第三个甚至是讲到第三个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知道了，对啊。但是总结来说我觉得陪伴是很重要。好，那我再拉回，就是因为还有讲到说，或是讲到说那个，我认为小朋友在成长阶段一定要有一个宠物陪伴他长大，我觉得是因为可以避免很多东西啊。比方说你可以教会他们如何去尊重生命，你也可以早一点知道小朋友对于比方说生命这件事情的看法是如何，甚至如果因为有陪伴的话，他们也可以比较能够去理解一些些，比方说其实我不想讲那么沉重的话题，但是我觉得一些生死也是必须他们要去理解的。嘿，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所以我其实原本的想法是如果我生小孩我还想要养一只狗，因为我觉得狗更是陪伴那个在主人身边会更忠诚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有想过，但我一直被我妈说不能养，其实叫我不要再养了，就是因为我爸很生气。然后我想一想，我可能是养吧。为什么要生气啦？又不是叫他养。可是我会有还会有一点点犹豫的点，是因为狗需要更花更多精力。然后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生小孩的时候想养狗，因为我生小孩之后，我因为预计可能至少希望可以生两个。如果真的生两个的话，我势必也得放下很多手边的事情，然后来照顾他们。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对我来说啦，我当然会希望说，有时间可以一起照顾狗狗啊，你知道，就是这样子多很多时间可以照顾狗狗，所以我才会说，我希望我是生小孩的时候，然后顺便照顾狗这样子。对，所以这也是可能我应该还是会去这样可以去做到的事情，尽管就是。身边的人可能会反对，但我可能还是希望。不然如果说句实在话，你小朋友长大当他们去上学的时候，他们就有他们固定的时间，有固定的生活圈，他其实也不太会理你了。就是你懂，就是大概好像也就是说六岁之前你要必须要好好跟他培养感情，那之后就是等他们有自己的社交关系之后，他就比较少会理你了。那那个时候我可能也会想要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话，我可能也没有时间可以陪他们的。对，所以我认为一边生小孩，不是一边照顾小孩，一边照顾狗狗，可能是最好的。然后，所以这可能是我 的规划，就让他们有个宠物可以陪伴，然后学习很多东西，同时之间就是可以圆我自己的梦想。因为我就很想要养那个黄金猎犬，所以我就觉得这可能是我的规划。那我认为透过宠物这件事情去理解就是另一半对小朋友的看法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还蛮受用的。对啊，虽然我不能够说有那么有资格讲这件事情，因为我还没有生小孩，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应该是八九不离十啊，就是非常确定一直应该是这样。而且我一开始也以为我是那种温文儒雅类型的妈妈，结果呢我发现我就是根本就严厉的一个大恶魔。我超严厉的，我那时候在那个训练米拉一些些很多事情，就米拉简单来说就是老妖啦，训练老妖很多事情的时候，哦，我超凶的，就是超严格的，就是完全不会放水，就是我另一半好问啊，没关系啦，跟他们吃点零食，我就说不行啊，为什么我没有做事情还要跟他们吃零食啊，就是超凶的，我觉得是那种赏罚分明的那一种妈妈，超凶的，所以我觉得我小朋友很可怜。然后因为我会打小朋友的屁屁，所以我可能以后会打小朋友屁屁吧。在想，我有想过如果真的要打的话，因为打手心可能会有一些阴影，所以我觉得你觉得打屁股，但是打屁股好像蛮羞耻的，所以我在想还有什么其他惩罚的一些行为。对，就可能因为你知道没有小朋友那种东西，你也当过小朋友，所以小朋友的东西就是你弄的那种简单的体罚，或者这种发泄，或者什么的，其实他们都会觉得哦，没有什么。我认为，如果他们真的遇到一些真的就是只有对跟错这种问题，要辨别是非的时候，我认为还是要有适当的法则，或者是那种真的会让你感觉有直观的痛觉，他们才会有印象，才会深刻。当然不是说什么东西都打啊，什么心情不好也打啊什么的。其实我也有在努力克制。我一直觉得说我确实知道我有可能会因为我的情绪然后可能会去迁怒之类的，但是直到有那些猫咪之后才发现说，虽然会有那种情绪，我会有这种情绪，可是我好像做不出来，因为每一次真的想要做一件事情，我会觉得那是我自己的情绪，好像丢给小朋友不好，然后我就会放弃，因为对，好像就是很多次是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好像应该也不会特别把自己的情绪转嫁在那个自己的小朋友身上，所以英文方面来说我觉得还不错，而且现在是在努力学习跟不要把自己的情绪丢给小朋友。其实我讲把情绪丢给小朋友应该蛮多人会有感觉的啦，因为我相信我们这个年纪，因为大家很不好意思，只是就是我们的父母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把自己的情绪然后可能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扫地红台柜，就是被扫到，被情绪给扫到，就是可能妈妈不开心啊，然后就过来，你说考试没有考好，然后就会特别就是找一些事情，然后来纠结你。这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所以我觉得这些事也是要去学习的，但是我好像还好。可能多亏我平常就是一个没什么情绪的人，我会尽量把我的情绪降到最低一点，是因为我越长大发现我越难生气，那我越长大之后越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那么值得生气的，然后就越来越有一种就是往成仙之道。好笑，我在干嘛，就是对啊，就是心情就是越来越 calm down， 越来越冷静，对，是我在努力的目标，也是越来越好这样子。对，虽然我真的不知道想要生小孩到底会怎样，但是我觉得这个论点还是很值得大家去思考，就是透过养小孩这件事情，然后去理解你可能对小朋友的看法，或是另外一边对小朋友的看法。我觉得最直观来说，应该是可以知道这个人对生物有没有爱心，因为我觉得爱心这件事情会牵扯到你会不会爱你的小朋友。如果就是你很早就发现说，你可能 的另一半啊会虐猫或者是虐狗会虐宠物，或者是你发现你自己本身会有那种迁怒的行为。其实因为老实说啦，因为猫猫狗狗他们不会讲话，所以确实是有可能你可能会有一种你很生气的时候不知道迁怒谁，然后又迁怒给狗，像是这种可能野狗或猫啦，就有可能也还是会有这种案例发生。但是你如果可以透过这种养宠物的方式去提早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些毛病，说不定也可以提早练习。因为当妈妈生小孩这件事情都是没有经验的，那面对没有经验的东西吧，就是人就会感到害怕，然后就会做不好，就会有一些很多疑虑。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透过其他类似的东西然后去学习。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要不要生小孩，然后你也不知道你的另一半适不适合的话，透过养宠物这个动作去了解他是不是一个有爱心的人，真的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就这样子。你知道原本我姐她有跟我说她想要养宠物，因为她还不知道怀孕的时候，然后我就说很好啊，就养啊，去看知道你的另外一半可能会对那个未来的小孩或者什么反应，就他还来不及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他就是已经怀孕了，对吧？那因为我刚刚都把那个宠物线说在那个北斗猫跟狗身上，就是比较常见的。但实际上如果你想要养一些其他的宠物，我觉得应该也没关系吧。因为就算你只是养一个黄金鼠，就是比较简单的，也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黄金鼠有没有什么责任心或是爱心吧，对啊。因为我觉得这就很像是小时候养蚕宝宝，就是有一些人会特别残忍，然后就是有你可能看那些同学养蚕宝宝，他们可能会特别残忍，就是很可怕，相信身边应该多少都会有。对啊，养蚕宝宝好怀念，对啊。然后有一些人都会特别照顾，所以每个人不一样。好啦，那哦对了，我想到其实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养有生命的东西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试试看就是种植植物之类的。可是我觉得种植植物比较不准，因为很多人对植物的想法其实没有到像人类那样，就是像一个生命那样，所以我觉得养植物没那么准。但是我觉得养植物应该还是也可以看出这个有没有耐心。对，因为养植物非常需要耐心。我最近在养一堆猫草，我都会觉得说就是耐心的部分。因为你就必须一来就是你就必须要每天都要浇水，然后你可能就是你不能够错过任何一天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养植物的话可能比较偏向耐心。但是我认为就是透过别的方式去理解人的个性其实也是不错的，对啊。好，那就这样。如果喜欢我的 podcast， 记得帮我一下订阅跟喜欢哦。那就这样，下次见，拜拜。